那我们就是要讲阿弥陀佛啊，他从这个国王啊，他这个学佛的过程，这个过程不是让我们学历史，考出个题目考你啊，法藏比丘成佛的经过你都答对了，你100分，不是这个事，而是你要从这里去吸取阿弥陀佛是如何成功的，是什么样的道路，我应该怎么样，我应该受到什么样的感动而向佛学习啊，啊，将来要成功啊，和阿弥陀佛同样的大愿，啊，同样的大国，这才是学佛。所以佛学我们是佛学院的一门课，但是大家不要忘了，在这个课程里头我们所真正要学到的，非我不考试，不是从卷子里头看出大家的成绩的，而是看你们从读书里头如何真正去学佛，这是成绩，这是受用，比分数有价值1万1倍。上次赶得不少，我们已经赶到我这个书的啊，这个书的180页。那么我们这个正宗分，就是阿难看见佛放光，就问释迦牟尼佛什么缘故，佛就说啊，你这一问太殊胜了，这功德无量啊，将来众生都因为你这个问而得度啊。那么就开始讲啊，过去有一个佛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啊，那个时候有一个国王啊，他那个时候啊，我们这个地方就重复一下啊，重复一下，其实这个地方上次已经讲过了181页，我们稍微从这儿接个头啊，就不讲了啊。那个世间自在王如来那个时候有一个大国主名叫释饶王啊，这个释饶王这个名号是鉴于汉译会议里头没有，所以我们要汇集，就这个意思，把各译本里头所有的精华之处汇集到一起啊。这个释饶王就是阿弥陀佛的前身啊，因呢，因地啊，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啊，闻听到世间自在王如来说法就欢喜，内心踊跃啊，所以说经典最后都是皆大欢喜啊，闻法之后欢喜啊，而不仅仅是一般的欢喜，而是开解啊。所以我们研教的人，学教的人，要读藏语，研究教学，研究种种经典，这个突破叫做大开圆解。你要开了圆解，不但开圆解，而且大开圆解，这就不是在书本里头的学问那个一个范畴了，这突破了。所以把许许多多的这个从这个经藏里头，就是从这都是纸，你也从这个纸你看到月亮了，这开了圆解了，所以这个就都是圆融的开解，知的佛的真实意了，所以这个开解就是这个意思，大开圆解啊。需要去参禅的人需要要悟啊，顿悟正悟啊，三观齐破，一关一关的破。念佛你要是也可以，一个是往生，一个现身可以正念佛三昧啊，是一心理一心的啊，到了理一心的跟禅宗的那个组成开悟是一样嘛，都是破无明了啊。所以这个修持啊，都是自然有一个果实，能够开显你开显解，最后开什么，开始开显你本来的智慧德相。那么寻发就是随机就发什么无上真正道义，无上真正道义就是发了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也就是发菩提心呐。所以发心是关键的啊。所以现在我们说修行的人，第一个是出离心呐， 这个出离心不光是身出家，身出家当然这一步已经比这个凡夫、这个凡人、这个我们的俗人强了，出离了，这个是，还有心出家，所以出离心就是慈悲心呢，普度啊，不然也是小圣啊。再进就是菩提心了，菩提心就不会言说就不大，好，简单的说了啊。那么发了这无上真正道理，就是这些心都发了，发了菩提心的，行愿菩提心、圣意菩提心都发起了，替国捐王，所以国家国位也不要了，王位也不要了。现在我们佛学院的学生，就是因为想当方丈，念念不忘，本来学习很好的，在班上是也是前列。那么现在这神经失常了，心没有出家，弃国捐王，国位王位都不要，所以印光大师他不当方丈啊，就是不是想做这些事情，一定想当个什么法师，讲经说法，升座这个天下闻名，弟子满天下，这还恐怕还都是一些世间，恐怕世间的一些名利思想掺杂在里头。你有弘法之心，有度众生之心，但是还有世间的这个名誉地位这些思想掺杂在里头，那都不纯呐、啊。所以我们就要归于纯呐、啊，弃国捐王，行作沙门，皓月比藏。所以法藏比丘的纯，我们在下头可以看出来。他不但能舍弃国王之位，他不要了，那就出家，你就法藏。这个法藏比丘他就怎么样呢？他修菩萨道，高才勇哲，以智超济，信解明记，虚界第一呀、啊。又有殊胜恒愿，即念慧力，增上其信，坚固不动，修行精进，无能御者。这就是。这个国王出家以后，而他的心愿和行动，修菩萨道是大圣法啊，这个阿罗汉或者法华就说这是化成啊，所以佛只是一圣法啊，都在方等里头呵斥这些个罗汉声闻骄牙败种，是腐败的种子，焦了的道，这些出的芽啊，啊，他不能发起大圣心呐、啊，不能够普是是这个净佛国土，普度众生啊。所以这个法藏一出家，这不是一步一步的，先从小圣当一步一步上升，他一修就是菩萨道，就是大圣啊。这个菩萨道，而且是真正的一圣法呀、啊。这个一为什么说是一圣法是最高呢？这个法藏比丘就是如此呢。在宋译本里头说的很详细，说的法藏所修的是大圣第一，大圣嘛，菩萨圣就是大圣，而大圣第一，那就是一圣法。所以这个法华就是一切都要成佛呀，只是一圣法，三圣是法是全说。所以说法华的时候，五千弟子一直跟着释迦牟尼佛听法，到了这个法会上，五千人退席呀。那么这些个人他们听啊，那法相唯识都早都听过了，阿含部早都听过了三论。是不是啊？以至于方等波罗都听过了，最后说法华还有五千人都已经培养成熟，还一起退席呀、啊！啊，所以佛法我们要知道，啊，这里头的这个在无差别中还有差别啊。所以释迦牟尼佛并没有挽留他们，说退役加以退，你们退了，退了也好嘛，不能勉强。所以佛法不能勉强，能勉强一点早就没众生了。 把他们勉强，咱们都成佛了嘛。他就是不能勉强，不能勉强啊。因为你本来也是佛，不是最平等之法，人人跟佛平等，人人本来是佛啊，所以只能够让你自己觉悟，自己走自己的道路，自个儿来成佛。所以是大圣第一，因此法藏他就是直趋一圣。所以这个如这个茄丁平茄，他这个虽然这个鸟还没有出这个蛋呢，这个鸟还在蛋里头呢，它的叫的声音就超过一切鸟啊！啊，所以这个法藏一出家，他就是直趋一圣啊，高才永哲。这个才是我们常常说才能啊、才智啊，就是能和智啊，啊，哲是明智啊。咱们过去的咱们这儿的这个教员负责人明哲法师。啊，现在都在发在这个广济寺的首座，明哲，哲就是跟明是像明知叫做哲呀，高才永哲啊，这个净影素啊，咱们中国这个古老最早的一部这个无量寿经注解啊，他说的才就是说的是才巧，那叫做才能啊，才德过人，而且才和德连在一块儿。这高才就是说什么呢？就是说是这个啊，才德过于常人的，所以称为高才。智强明勇，什么叫做勇啊？他这个智很强，这个强一个是强大，智很大智，一个是坚强。他这个不为一切所动摇。咱们中国所说啊，这个贫贱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，富贵不能淫呐、啊，这一切都不能动摇你啊，你才是真正有志之士，这个志就强啊。所以他说这个勇是名为叫什么呢？这个志很强，一个是这个很大，一个是很坚决啊，这个叫做勇啊，不是善于和人打架斗殴啊，那个不是啊，心明成哲。心里头很明白，成哲，这些注解的含义都很深，所以我们常常随着各个人的水平，你就好像你拿一个大海的水是大极了，你要取你的水，都随着你这个用来取水的这个工具来定，你能取多少？我要只是这么大一个碗呢，我就只能碗这一碗水，多一点儿你也碗不来。你不能勉强，你是你这个气所决定的。我们学法也是如此，看尽种种，是由于你这个气所决定。心明称哲，这句话呢，各个人的理解就可以不同了。你一个小杯就是一小杯，拿大盆就是一大盆。你拿一个几十吨的运动，就传点去吸它，能吸上一满，有多少吨、多少吨都吸进来。说这个哲。指是什么呢？指这真的说的是法藏比丘心明啊，心明你也体会他心很明白啊，你也可以体会到他是明心呐、啊，他是明知明见他的本心呐、啊，这是净影的解释，这高才永哲，就咱们中国就这两本注解，一个是净影，一个是加强。啊，加强是三论宗的祖师啊，他的注解啊，所以我们把这些注解我们汇在一块儿，也都有好处啊。他说什么叫高才啊？称一群之能，你这个能力说才是才能啊，一群超异于群众了，就像你赛跑，你跑到最前头了，你就超过其余的人，把群这一群大伙都超过去了，那你第一嘛，啊，你可以得金牌。所以一群之能称为高才，什么叫做勇啊？这个勇字解释得很好，自胜胜他啊，怎么叫做勇？是自胜胜他呀，自胜怎么讲？自胜是胜过自己，战胜自己，胜过自己，这个叫做勇。确实 这个真是一个勇啊。所以这个自己是什么，胜过的这个对象是什么呀？啊，这个就是使我们轮回，使我们不能超脱，使我们迷的根本啊，就是这个我。现在人人都有这个敌人在自己的这个脑袋里头啊，可是把这个敌人当作自己最心爱的这个独生子女的自个儿的儿子，这个爱护的备至啊。所以释迦牟尼佛给他说了一个很形象的话，是认贼作子啊。我们每个人都在内啊，你这个所最宠爱的最什么的这个那当然就是你自己了。我的见解是对的，谁要跟我这不一致我就生气啊，这个娇宝宝的谁也不能碰啊。有人批评了一句马上就变色，恨他一辈子，你就要报复啊。而这个是贼啊，就称为认贼作子。由于认贼作子，所以修行就是煮沙做饭。这楞严经的话，你把沙子煮想成饭，那哪有那一天呢？就自胜者就胜过了这个贼啊。所以这个四十二章经，圣无信汝意，汝意不可信。所以最初翻译的经，它就是选一些精华呀，四十二章经，这就是精华呀。你不要相信你的意思，你的意思不可信呐。所以，一个怀抱成见的人，所以往往我看见很多在学问上很有成就的人，有的人根本不能学佛。举两个人，一个傅增湘。傅增湘18岁中翰林，这个在这个翰林这一次考试中的第一名出来就是状元。18岁就中翰林，那是在秀才举人进士之上。一生有学，当过国务总理，当然的，著名的佛法。还有一个是张国干。是我同学的父亲，他是袁世凯的秘书长，当过教育总长什么什么，代理过国务总理，很有学问。解放后还特别把他请到北京来，他也是不能信佛。你到晚年了，后来说我再看看是人，还是不能信。那么这是一种，他这些他不能信。还有一种，他就是信了之后，他用他研究学问的这条路走得很熟了，他用他研究学问的方式来研究佛学，他走通了。所以就是说，这个就是，他就不能够去，没有足用过这个功夫，你先要胜过你的意呀，
你要以佛的经上许许多多的教导，来破除你自己的成见。所以有一位，我给他临别赠言。我说如果你把你自己的思想做个核心，你就倒去看经，哪怕约了全部大藏，你选择一些有益的话来加在你这个核心之上，来装饰它，来美化它，你不知道你这个核心它就是癌细胞啊。所以我们这个叫是首先要自胜圣人，胜他也不是说我要超过他，而是说这个自己能够克服自己内在的这个癌细胞，外面我要胜过一切干扰，这是外面来的，不是自啊，这是胜他啊。所以贫贱啊，威武啊，富贵啊，种种啊，美色呀，黄金呐，都属于他呀，种种啊，还有许多邪说异端呐，我都能胜过，这是一种。第二一种，我能帮助别人，也同样的来破除这个我走上菩提的道路。 这个是圣道，这个叫做勇。所以高才勇哲这个勇字的解释那就很深了。所以我们就知道法藏比丘，所以我们要学佛，这是就是法藏比丘他这个成佛的这个道路，他的过程啊，是吧？这是我们的样板，是不是？我们要善于去学习样板呢。我们如果是把现在这个字丝毫不动它，保护它，谁要碰到它一点儿，我都跟他拼命，那你就是走的相反的道路啊！你不想胜过你自己啊，是不是？啊，坏邪见之名，所以言者。他能破除邪见，他有智慧啊，所以这个见他就要知道，舍身容易，舍见难呐。所以我们就是一定要很小心呐，不要叫它形成一个邪见。你把头目脑髓拿出去给人都容易，你要把你这个心中的邪见，你要把它舍弃，是非常之难的。啊，能够他自己就能把这些邪见，他都能给破坏了。不但不拿他当这个邪见当这个主人，当这发号施令，而且把这邪见都破除了，消灭了，所以称为哲。啊，所以高才勇哲这四个字。咱们这个中国这两种古意啊，过这个古的注解啊，就讲得很深入啊。与世超异，这高才勇哲，这个高才勇哲不是一般的勇哲，他是与这个世间，他是超出来，他是非常奇特啊。这个慧苏，这是日本人的解释啊，和日本的著作。他说不常人所及，这就是日本人的文法。不常人所及呢，咱们就不习惯了，就是非常人所及，不是常人所能及的。这个不是白话文就懂了，是吧？不是常人所能及到的，这个所以说他与世超异，这就是日本慧苏的解释。这一个解释我们引了三个，两个日本人，一个中国人。静隐呢，他这个解释说，为什么说与世超异啊？因为此得孤处，所以叫做世超异。这些个古德注经，我们要知道，它是一个字一个字，都甚深甚深的。所以我们能够读古注的人，尽量读古注。这个近人有好些人，这个水平确实远远不及古人了，是就是这样。此得孤处，孤是孤独孤单的，此得孤处，我叫他理解这个孤字，我们用禅宗的话来理解，比较可以深入。这个临济，现在天下临济儿孙遍天下，现在庙里的出家人都是称为临济的后代，都是临济宗。临济的话说此得孤出，孤字临济没有讲这个此得孤出，他只是说，他说了四个字，孤明历历。孤就是这孤字，明是光明的明，历历历历两个历字搁在一块，孤明历历，不是日历的那个历啊，是那个底下一个止字，日历的那个底下是个日字啊。孤名历历，称为名。他这孤名历历说的是什么？说的是人的本心呢。人的本心，我们修持时候应该如何呢？就是要保持着使得自信，是孤名历历。孤什么都没有啊，只是名啊，所以称为孤名。所以他这个里头就是无所住，就什么都没有了，孤。然而生气心他还是明啊，孤明。历历，一个是这个明清清楚楚叫做历历，历历分明嘛，不是什么明文。所以是禅宗开悟是了了见，无所见，无所见，了了见，历历分明啊，是历历分明的那个历啊，不是日历的历。 这一个是这个解释，一个就是这个相续啊，共鸣。所以这就是到了这个禅宗七法是破初观破重观的境界了啊，共鸣历历啊。说此得孤出，这个他称赞说为什么说与世超异呢？因为他是能够达到这个孤，这个德是个什么德？是个孤名利利的德。底下把这个事这一讲，大家也要同意我这个讲法了。好像我们故意把这个讲往真理讲。底下我们再把这个日本核弹来说，那就清楚，就同意这些解释了啊。核弹也是个日本人著作，这个地方他做得很不错。他说是这个怎么叫做与世超异啊？说所谓世者，这就可能是说这个，法藏这个时候的发心，因为他底下就要发心了，已经是地上菩萨的地位了。啊，在这个登地以前呢，都叫做世间呢。所以与世超异这个世字，不是说和世间的人啊突出啊，它是与这个地前的一切它超异了。地前在登地以前都称世间，登地的菩萨才称出世间。所以阿弥陀经讲一切世间难信之法，这个世间也是讲的这个世间，不是说人难信、畜生难信、天难信，你阿罗汉、圆觉、地前的菩萨都难信呐、啊。说是一切世间难信之法，为什么现在刚才说啊，大家对于净土宗啊，啥啥啥啥，那他自然是如此的。是一切世间难信之法，这个世间不至关乎的是人类，本来是这个话。所以真正信净土的人，你就要知道自己，你应该自己要觉得这个我这个肩头很有责任的、啊、应该不要太低估了自己啊。一切世间难信的我能信呢 啊所以难信能信，那你底下就要知道自己啊，这个啊自己不是小气啊，是个大气啊。你很大的一个气，到海里头舀了一滴水来，你不辜负你这个气吗？所以这么来看，这么的就是这个地上，所以因此他这个功名利利，这个只得孤出，就不要像一般讲。如果一般要讲话了啊，他比世间都强啊，啊，他高很高才呀、啊，很勇猛精进呐、啊，很明哲，这就很泛泛的带过去了。而这个地方就是很深的，所以我们也不能就是满足于像泛泛的这种情况我们就满意啊。我们的修持也是要走这个道路啊。所以实心达本呐、啊，啊，这个沙门呐、啊，这个沙门，实心达本解无为法，名为沙门呐、啊。你这有为法你理解了不，你不知道，你现在大家弄这都是有为法啊，你得了解无为法，你实心达本才叫做沙门呢、啊。